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大家收听《创世纪漫谈》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还记得以前念书时读过一则关于美国总统华盛顿童年的故事。据说华盛顿年幼的时候，父亲送了一把斧子给他。有一天，他想测试斧子的威力，于是便拿家里的樱桃树作为试验品。结果锋利的斧子把树砍断了。华盛顿父亲回家看见树木被砍了，便怒火中烧。虽然非常害怕，但是华盛顿还是鼓起勇气，战战兢兢地向父亲承认是他的错。他诚实的性格实在值得效法。你有没有读过这则故事呢？你渴望像华盛顿一样诚实待人吗？今天在这个物质泛滥的时代，诚实是一文不值的，老实人只会吃亏。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经历，还是报纸刊登的新闻，都说明了世人唯利是图，为了达到目的就不择手段。比如你到市场买水果，看见苹果又大又便宜，便马上挑了几个，兴高采烈把苹果带回家。谁知道打开塑料袋，猛然发现几个又烂又旧的苹果，你才恍然大悟，小贩鱼目混珠，换了一袋旧的苹果给你。又比如你有急事要去一个地方，便叫了出租车，司机兜了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，本来不到十块钱便能到达目的地，结果给他宰了，要几十块钱才能下车。听见这些事情，我们都咬牙切齿，非常气愤。可是扪心自问，我们有没有因个人利益而撒谎呢？找工作时，对方问，你懂得操作计算机吗？你说懂。中文打字呢？都可以。记账呢？都行。总之，样样都懂，否则人家是不会聘你的。今天我跟大家看的经文是跟诚实这个主题有关的，请大家打开创世纪42章第8到15节，还有18到20节。创世纪42章第8到15节，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他们对他说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来抵粮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并不是奸细。约瑟说，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。他们说，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有了。约瑟说，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。 十八到二十节。到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：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，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他们就照样而行。创世纪四十一章，法老做了两个梦后，觉得是不祥之兆，就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，却没有人能替他解梦。于是九正想起两年前在监里替他解梦的约瑟，便把他推荐给法老。法老马上召约瑟来，神把梦的含义启示给他知道。约瑟对法老说，神把埃及未来十四年的情况预先告诉了法老。埃及将会有七个大丰年，随后便有七个荒年。法老当未雨绸缪，把丰年的粮食储存起来，好应付未来的七个荒年。法老看见有神的灵在约瑟里头，以致他不仅能够解梦，而且所说的话都充满智慧和远见。于是法老便任命他做埃及的宰相，派他管理整个埃及地。七个丰年已经过去，七个荒年就来了。饥荒不仅影响埃及，也波及到邻近的迦南地。四十二章一节，雅各见埃及有粮，便打发十个儿子往埃及去买粮。当约瑟看见哥哥们，却装作陌生人，并指控他们是奸细。十一节，他们回答说，他们不是奸细，是诚实人。十九节，约瑟说，如果你们真是诚实人，留中间的一个人在监里，其余的把粮食带回家，然后把最小的弟弟带到埃及来，这样就能证明他们是诚实人了。详细的读这一章，大家就发现诚实这个词不断重复的出现。请大家继续读四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。三十一到三十四节，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诚实人，并不是奸细，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，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有一个没有了，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。那地的主对我们说，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，乃是诚实人。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，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。这是雅各的儿子对父亲所说的话。在短短几节经文里，诚实这个词已经出现了三次，分别在三十一节、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。继续看下去，大家就看到做诚实人是四十二章的主题。约瑟把排行第二的西缅捆绑起来，囚在监里，让其余的把粮食带回去，并吩咐他们把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带到埃及来。约瑟设了这个考验后，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十个哥哥们都觉得事态不寻常。请大家看二十一和二十二节。二十一和二十二节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，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流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，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明明他们纯粹是为了买粮食而来的，完全没有政治动机，即使对方误会你，诬告你， 只要带便雅悯来，就真相大白了，根本不用害怕。但是这里说他们非常苦恼，这个突如其来的考验使他们想起自己的罪来。他们心里相信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，创造天地的神必定会主持公道。当年谋害自己的亲弟弟，又欺骗父亲，他们觉得正因如此，这场苦难才临到他们身上。到底谋害约瑟的事已经发生了多久呢？如果约瑟是17岁被卖的，当他做埃及宰相时已经是30岁了。现在七个丰年已经过去，荒年已经来临，就是说最少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十个哥哥始终无法忘记20年前所做的坏事，他们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。原来时间只能冲淡那份内疚感，却不能洗涤生命的污点。虽然没有人知道真相，虽然20年已经过去了，但他们还是受着良心的谴责，非常不安。创世纪42章描绘了两种人，诚实的和不诚实的。约瑟就是诚实人的代表，而十个哥哥就是不诚实人的代表。当约瑟查问他们的背景时，他们都自称是诚实人，不是什么奸细。明明他们干过坏事，又蒙骗自己的父亲，为什么还敢说自己是诚实人呢？他们心里想，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，跟周边的迦南人相比，我们的道德标准已经算是很高了。同样，当你跟旁边的同学同事相比，你也觉得自己是诚实人。看他们既虚伪又诡诈，迟到早退，搬出一大堆理由，经常休假，他们才是不诚实。到底诚实人是如何的呢？诚实是不是实话实说？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诚实吗？弟兄刚刚开始侍奉，各方面的经验都不足，当他讲完道以后跑来问你的意见，你会如何回答他呢？要诚实，实话实说，告诉他你的思路不清，给的例子不够，时间太长，加上声调低沉，令人昏昏欲睡。即使道讲得不够完美，但这番话对弟兄会造成什么影响呢？你不仅没有鼓励他、建立他，反而使他灰心丧志，以后再没有勇气在大家面前讲道了。真正的诚实是如何的呢？创世纪42章18节说，到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，就可以存活。请留意，真正的诚实是出自一颗敬畏神的心。真正的诚实跟敬畏神是息息相关的。当我们敬畏神，圣灵便会带领我们如何待人处事，如何随机应变。以弗所书4章说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真正的诚实跟爱神爱人是分不开的。如果你真的关心对方，便会安静在神面前思想，既然弟兄刚刚学习侍奉，我怎样才能鼓励他呢？至于那些美中不足的地方，既然不涉及教导的问题，不需要急着跟他讲，这样就能建立对方，而不是拆毁，是为了对方好处着想，而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。创世纪42章描绘了两种人，诚实人和不诚实的人。这两种人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，所结的果子也截然不同。比如约瑟是诚实人，处事待人都守节心清，对得起神也对得起人，他的生命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影响呢？不管约瑟在哪里，都成为祝福的渠道。在波提法的家里当奴隶，波 波提法就蒙神祝福，凡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后来被下在监里，私欲把一切都交给他管理，凡约瑟所做的都蒙神祝福。因为替法老解梦，最后成了埃及的宰相。约瑟在丰年把粮食都储存起来，做将来荒年时候的食物，这样约瑟成了埃及的祝福。更奇妙的就是，神使用约瑟去拯救雅各全家。以后大家将会看到雅各全家迁往歌珊地居住。分隔了20多年后，雅各第一次跟约瑟团聚了。相反，10个哥哥不敬畏神，为人不诚实，他们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带来痛苦。首先，他们带给自己父亲雅各难言的痛苦。当雅各听见约瑟遇害的消息，他就撕裂衣服，为约瑟哀哭。虽然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。这种心灵的创伤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。其次，约瑟无缘无故受了极大的痛苦。请大家看42章23和24节。23和24节，流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。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。有一句话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。男孩害怕流泪，觉得是弱者行为。其实当一个人极其悲伤，就流出泪来。10个哥哥开始反省自己的恶行，大哥流便更埋怨其他的兄弟为什么当年不听他的劝告，硬要迫害约瑟。他们万万没有想过，这位埃及宰相竟然就是他们所迫害的弟弟。约瑟是希伯来人，当然会听希伯来话，听见他们的争辩，再也控制不住心里的伤痛，哭了一场。不诚实的人可以说是害人害己。10个哥哥不仅把痛苦加在约瑟的身上，而且这么多年来，他们一直在品尝自己的恶果，不断受着良心的控诉。雅各有12个儿子，不诚实的占了大多数。到底诚实这个素质重要吗？既然诚实人是寥寥可数，是不是超级属灵人才追求这个素质，普通的信徒就不用呢？查考圣经，大家就看到诚实是至关重要的素质，关乎到我们能否进天国，不是可有可无的。请大家翻到启示录21章。启示录21章用了不同的图画来表达诚实的重要。只有诚实人才会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份。启示录21章2节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请留意，这里形容圣城新耶路撒冷如同新娘一样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新娘的特征是什么呢？是纯洁，对丈夫忠诚。新娘的礼服都是雪白清洁的，象征她对丈夫的心是纯洁忠诚的。请大家继续看21章第8节。21章8节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幸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什么人在圣城里没有份呢？ 肯定是杀人、奸淫、不幸、拜偶像的，他们肯定不能进天国了。可是这里还提到另一种人，就是撒谎的，他们也不能承受神的果。换句话说，不诚实的、撒谎的人是无法承受神的果的。请大家继续读21章11节、18节和21节。21章11节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18节，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晶晶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21节，12个门是12颗珍珠，每门是1颗珍珠，城内的街道是晶晶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可能你大惑不解，为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都是黄金、宝石、碧玉、珍珠、水晶，如同珠宝店一样呢？其实圣经是用不同的图画来描绘一个宝贵的素质，就是诚实的素质。11节形容圣城的光辉如同水晶一样光亮透明，百块水晶放在灯光下，它就五光十色，非常吸引人。18节形容圣城是纯净的黄金，如同明镜的玻璃，一尘不染，没有污垢，是透明的，让人一目了然。在圣城里有份的人都有诚实这个素质，因着神的能力，他们生命焕然一新了，没有什么罪需要隐藏，没有什么不良的动机需要遮掩，在神在人面前都守洁心清。正因如此，神的光能够进入他的生命，使他变得光芒四射。相反，当我们不诚实，有东西隐藏着，我们是无法被建立，也无法去建立别人的。传道人问，你最近的情况怎样？你说，都是老样子。他说，有什么要为你代祷吗？你说，为我奶奶的身体，为水灾的灾民，为全世界的和平代祷吧，却完全不提自己的问题。传道人意识到你有保留，不愿意分享，他就尊重你，没有追问下去。有问题却没有得到帮助，生命怎能成长呢？生命不成长，又怎能在圣城中有份呢？既然只有诚实人才会在圣城中有份，如何才能学习诚实这个素质呢？大家要明白，诚实不是一件东西，而是属灵素质，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和持守的。刚信主时，我们还保留着很多旧习惯，很难诚诚实实过日子。不过万事开头难，开始是最困难的，但是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起步。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学习诚实这个素质。首先，从认罪悔改开始。你做错了事，为什么不敢承认呢？你犯了罪，为什么要隐瞒呢？要学习做诚实人，就从认罪悔改开始吧。很多时候，信徒不愿意认罪，因为怕丢脸，怕别人轻看自己。其实，这些顾虑都是不必要的。基督徒是跟从主的人，从信主那天开始，你不再关心别人怎样看你，现在唯一的关心是神怎样看你。约翰一书清楚地说，如果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基督徒唯一的目标就是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，诚诚实实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了。千万不要把眼目从神身上转移到人身上。其次，从祷告开始。平时你是如何祷告的呢？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在老师、老板面前就表现得格外谦卑，经常说恭维的话， 于是我们把世俗的一套应用在神身上，祷告时一大堆恭维的话作为开场白，生怕少了这些祷告就不蒙应允了。神啊，感谢你的爱，赞美你的信实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不要误会，以为我反对感谢的话、感恩的心。当然不是，感恩的心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一点都不反对。但我反对用客气的态度来跟神相交。神喜悦的是诚实的心，不是圆滑的口。宁可你说一句真心话，胜过一百句客套话。圣经有些教导很难行吗？坦白地向神倾吐，求他赐下恩典。有些人很难相处，你无法去爱吗？坦白地告诉神，求圣灵的充满，好让你能够有能力去爱。这样你的祷告生活必定会进入全新的阶段，你必定会深深地经历到神的真实。最后从言语开始，刚才启示录21章提到撒谎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的，显然说谎者跟诚实人是恰恰相反的。但是有另一样东西，破坏力跟谎言是不相上下的，就是传言。弟兄姐妹都知道基督徒不该撒谎，所以这方面也特别谨慎，可是对传言就很随便了。不少信徒都爱传播小道消息，还说我只是听回来的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啊。要学习做诚实人，就必须除掉传播谣言、说闲言闲语的坏习惯，因为这是不讨神喜悦的。试想一想，如果谣言是假的，是捏造的，那么谣言就变成了谎言了。不但如此，谣言中的当事人因为不知道你在背后散播这个谣言，所以无法为自己辩解，无法为自己表白。这样你不仅误导了对方，而且也破坏了当事人的声誉，真是罪上加罪了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。我们今天看了创世纪42章，题目是诚实人。诚实是至关重要的属灵素质，是我们一生都需要追求的。但愿大家从认罪、祷告、言语这三个方面来学习这个素质，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